用聆听解决问题，用聆听乐享生活，
用聆听看安顺故事，用聆听听安顺猎鹰。微信调频 FM9989。
爱因斯坦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心理师，我是主播亚涛。我发现微信朋友圈的套路很深，如果你是想在第一时间最直接最有效的了解一个人，基本上看他发的朋友圈就可以了。虽然发朋友圈都是选择性的表达，或者更赤裸裸的说是内心最深处的装叉表现，但是你所转发的内容表明你所关注的领域，比如说老人家转一些养生贴和爱国贴，妈妈们经常转一些育儿文和母婴的电商活动，有些是经常混迹互联网的，那天天转的就是马云、巴菲特、比尔盖茨，你所写的评论就是你的态度和价值观。有人天天歌颂伟大的祖国，也有人天天骂政府、骂楼市、骂货币超发，你所晒的一些照片内容就可以看出是经常旅游或者是经常加班，直接发原图还是做构图和剪裁，用什么滤镜和修图软件可以看得出是文艺小资范儿，还是走得性冷淡风，这些都是暴露了你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那你的朋友圈就是你最好的标签。总之在这个美发店都是首席和总监的年代，中关村遍地都是 CEO 还有 COO， 单是靠头衔已经失去了光环，而朋友圈就是你的独特标签，而且还是更多元的，不仅仅是仅限于职场的。很多朋友就说，朋友圈本来就是熟人社交，想发就发，哪有那么多条条框框。那这里的话，我要提出两个较为偏激的观点。第一呢，就是微信的功能早已经不再是熟人的社交而已。第二，朋友圈是社交的江湖，也讲江湖规矩。首先，微信不再是一开始我们彼此很熟才通过通讯录添加微信，那确实是最原始的熟人社交。而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刚刚认识彼此，我们就可以交换名片或不交换名片，但是我们一定会互加微信，尤其是在商务场合，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还是先加微信后慢慢了解对方。微信早已经脱离了熟人社交的概念，越来越多的走向了陌生人的社交。熟人社交呢，是可以不拘小节随性随意，而陌生人社交就要注意很多的分寸了，因为你时刻在暴露自己的性格、态度、品味和取向。其次，讲一讲朋友圈的江湖规矩吧。微信的本质当然是社交属性，但是因为公众号这个伟大的发明，微信其实已经具备了超强的媒体属性。其实微信已经成为目前最大的社交媒体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非常的好理解。现在中国最大的网络媒体，一个微信，一个微博，至少占据了60%以上的大众关注流量，其他的像什么凤凰、头条、豆瓣、知乎等等，都是相对垂直类的，体量无法和微信、微博抗衡。一句话，微信开始越来越多的走向陌生人的社交，并拥有大众媒体的属性了。既然自带媒体属性，就会导致两个结果：第一，你发的朋友圈内容是提升了自己的个人品牌，还是伤害了个人品牌？第二，你发的内容对关注你的他人而言是否有营养价值？当大家不再把朋友圈当成一个熟人社交平台，而当做了一个媒体来获知一些资讯或知识服务的时候，那些每天在朋友圈刷广告或者是连续发 N 段视频的人就会带来极度的反感，让人产生屏蔽或者是拉黑的冲动。就是因为这些垃圾内容占据了大家希望在朋友圈看到优质内容的空间和时间。关注有些人呢，完全就可以说是浪费，所以我们要清理和优化自己的朋友圈的环境。当然，无节制发帖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大的层面是你转发的内容经常是那些煽动性的内容，未经证实的谣言，久而久之，你在那些思想比你高级些的没那么熟的朋友的心里就显得有些蠢。发布的照片像素不清晰呢，甚至是品味低劣的画面模糊的话，就显得你的审美太差，品味太低了。 朋友圈呢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开始了。反过来，那些有思想、有调性、有审美的人发布朋友圈，就会成为稀缺品，成为价值的高地，成为大家要关注的优质内容。而那些微信好友就会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头部 IP。这一点我其实是体会非常的深。
今年对我来说呢是跨度特别大的一年，因为多了一些身份，进入了一些以前接触不到的圈子，也认识了一些不同行业不同领域比较厉害或者是一些有意思的朋友。我们呢是一起吃饭或者是喝茶，互加了微信，而我发现呢他们的微信的朋友圈的内容经常能让我学到关于行业的一些新见解。比如说一些喜欢做风险投资的朋友，他们经常就会发表一些关于各个行业的判断或事件上的一些分析，甚至谈一些更加直观的或者是一些比较深刻的内幕八卦，不经意间更新了我的知识结构。像比如一些影视圈的朋友，他们经常会晒一些平时在媒体上面才能看得见的明星的生活照，甚至很多时候是他们的更新先于媒体，让我有先睹为快的感觉。还有这段时间比较火热的电影，看他们的状态就知道目前的票房厮杀的是多么的惨烈了。另外，关注优秀人的朋友圈是最好的自我成长的方式之一。虽然我也是一个知识付费的坚决的拥护者，但是呢也并不看好目前市面上很多付费内容的效果，所以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也没有去做一些付费的一些内容，因为我发现现在还达不到那个层次吧。那么现在市面上一些 APP 上面的一些复刻的课程内容肯定是要比一般的线下的培训呢是要好很多，毕竟呢是赶在这个互联网上面玩收费的，一般都是自有品牌或者是自带流量的大 IP 们。然而啊，这核心的问题就是没有持续的粘度。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有在网上付费经验的同学就会明白了，不管是付费阅读也好，或者是付费的社交也罢，一般都是头几天呢是比较的热情，想着我既然是交了那么多钱，那就要好好学一些干货回来。但是一般过了一段时间呢，就注意力分散了，或者是没有动力了，甚至都想不起付费这个事儿了。有数据就统计了，只有10%的付费的用户会一直坚持学习，超过了一半的付费用户付费了在一周之后流失率呢是非常巨大的，甚至有很多的比例是在付完钱之后压根就没有学习过。这个和花钱买健身年卡的道理本质上呢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健身房呢一直都是在卖年卡，而不用担心人满为患的问题，因为大多数人呢都是一时的积极性的冲动。所以呢朋友圈的出现呢就最好的解决了持续粘黏性的问题。同时也有朋友在说，生活充实的人从不在朋友圈找一些存在感。当然每个人对于朋友圈的定义和态度呢也是不一样的。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对我们的微信朋友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好的，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